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一听到铃声呢，我们就知道要准备上课了。今天在进入课程的学习之前呢，苏琴还是把每周辅导教室的讨论题目呢，在这里再次的报告给每位听众朋友。希望你听完这一个栏目之后呢，能够回答以下的问题。你把答案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为您赠送一本关于辅导上面的小书册的。那十月份的讨论题目有四题，第一题就是操控跟说服的定义是什么，请举出生活的例子分享你的看法。操控跟说服的定义是什么呢？请举出生活上面的例子分享你的看法。第二题，一般操控者会使用哪一些典型的操控方法呢？一般操控者他都会使用哪一些典型的操控方法呢？第三题就是，有什么原因会让人落到被操控的状态当中呢？有什么原因会让人落入被操控的状态里呢？第四题，解决操控有什么步骤呢？解决操控有什么步骤呢？如果你每一次上课都仔细去听的话，这四题的答案呢，你就自然的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写下来了。那我苏琴在这里呢，也要介绍一本书给听众朋友。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每周辅导教室所用的这个教材呢，就是心灵希望丛书，其中一本和谐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出版社呢是国内的出版社，是海南出版社。我苏琴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你如果是方便的话，你可以到国内的一些书店，最好是基督教的书店呢，你一定能够找到这一本书。如果拥有这本书然后一块儿上课的话，相信对你是有一定的帮助。好，那操控这个题目呢，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课了。过去我们已经借着三次的学习，讲到一些关于操控的内容。不知道你听了这些内容之后呢，对你又有什么反省？在操控的问题上，你是操控别人的人呢，还是受着别人操控的人呢？无论是操控别人或者是受别人操控的人，我们都需要从当中脱离出来。因为操控是间接或者是直接使用一些手段，包括欺骗人的成分，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控制人或者是控制一些局面，为的是要满足自己的利益跟需要。从这我们就可以知道，操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操控的行为对人际关系呢，绝对没有益处，而且也会带来很严重的破坏。人跟人建立关系呢，我们说是在于坦诚的分享跟交流。如果采取欺骗手段的方式去跟人接触交往的话，甚至试图操控别人的话，只会让人害怕跟我们交往，甚至会远离我们，最终呢，只会让自己失去所有的朋友。过去呢，我们也谈到人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被人操控。我们之前呢，也提过，在职场的环境里面，有的时候因为害怕别人不赞同而做了一些受操控的事情，甚至呢，还觉得是因为这样做才是正确，就没有发觉自己是受着操控。举个例子来说吧，公司的老板要员工撒谎或者是欺骗，甚至制造一些假的文件、假的账目，那员工是不情愿的，但是他知道如果不照着老板的意思去做的话，可能会惹怒老板，甚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饭碗就可能会失去。 作为公司的员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会怎么样选择呢？是因为害怕失去工作，只能够屈服于老板的这样的迫害，去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吗？还是会按着自己的良心拒绝去做一些欺骗的工作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人自由的意志跟力量，去做一些正确的选择。无论是本着良心，又或者是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去选择，我们人都是自己要做出一个决定的，并且为所做的决定负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强迫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这让我想起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来到基拉尔的地方。亚伯拉罕呢，他恐怕这里的王会带走自己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并且杀害自己。于是呢，他就对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说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子。那亚伯拉罕呢，就是用这样的感情的操控着自己的妻子撒拉。在创世纪20:13那里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为什么撒拉会受到亚伯拉罕的操控呢？我们说过了，每个人都有神赐给我们的三种的需要。第一种就是爱，第二呢就是自我价值，第三呢是安全感。人常常因为害怕被人抛弃、拒绝或者是不认同，于是呢不能做出一些正确的决定。撒拉因为她害怕遭到丈夫亚伯拉罕的拒绝，所以呢她就默许了亚伯拉罕的要求。我们人常常为着爱、为着忠诚跟仁慈的名义呢，被逼着去做一些事情。如果撒拉她鼓励丈夫信靠神，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不用害怕而去信靠神，而不听从丈夫的要求，就不会经历很多悲伤跟羞耻。撒拉她所做的，她表面上好像是顺服丈夫，但是实际上呢，她是被亚伯拉罕所操控。亚伯拉罕呢，为着保护自己的目的呢，所以他就吩咐妻子欺骗亚比米勒王。亚伯拉罕要求妻子要按着自己的吩咐来做，表达对丈夫的爱。这是用感情来操控的方式。如果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话，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选择。从基督教的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绝对不能够犯罪。做妻子的，我们必须要提醒丈夫不要遵从丈夫这种无条件的要求，而且也要提醒丈夫不要以撒谎欺骗的方式来配合丈夫的要求。唯有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才能够帮助丈夫，才能够真正的建立我们的丈夫。如果我们顺从丈夫不合理的犯罪的要求，跟他一起配合去欺骗人的话，那是对犯罪的行为姑息跟接纳。圣经的这件事情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真的不要用爱、忠诚和仁慈的名义跟原因去接受别人的操控，而做一些违背良心跟犯罪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来分享摆脱受操控的局面有一些措施。那这些措施是需要我们留意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决定不再依靠操控者。这一点跟我们上一堂课所说的错误看待操控者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把操控者看得非常的重要，感觉操控的人很有力量，很值得自己去依靠，以至于觉得失去了对方自己就活不下去。 通常这种关系是带着依附的问题，需要依赖别人的人缺乏安全感，只能够靠着依附的人而生活。在上堂课里面，我们提到一位听众朋友，就是浙江的一位姊妹的见证。她既有经济力量养活自己，也能够维持家人的生活，但是却因着不想儿子没有父亲的缘故呢，也为着自己的尊严，姐妹跟丈夫没有离婚，而宁愿忍受着丈夫在外面有婚外情的这样不忠实的行为，自己过着光有名义婚姻的生活，那不忠诚的丈夫被错误的看待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以致丈夫可以继续不忠的来生活。那这位姐妹呢，她是活在比寡妇还冷清这样痛苦的生活里面，不再依靠操控者。那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就要决定建立一个能够荣耀神的健康的关系，也要明白唯有依靠神才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不能够在受操控的情况之下继续的忍受操控者的罪行跟错误，因为犯罪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如果操控者真的犯错了的话，我们绝对不能够去接纳，我们一定要指正，而不是继续的依靠犯罪的人来带给自己满足。第二，就是对操控者的恼怒有心理准备。要摆脱被操控的局面呢，可能会让操控者感到不高兴、恼怒，甚至会对你产生一些误会。你不要因此而感到惊讶或者是失望，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就是接受操控者对你的不理解。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两个女孩子是多年的好朋友，其中一个女孩子因为家庭有一些问题，再加上她跟男朋友分手，一连串的打击呢，引发她精神上面出现很严重的困扰，已经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所以她必须要接受精神科方面的药物的治疗，而且她也需要接受心理辅导的帮助。但是因为无所事事，心灵空虚，需要有人关心，于是呢，她就常常打电话找她的好朋友来倾诉。好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感到很无助，因为自己不能够帮助朋友解决问题，并且受到对方一些负面情绪的影响，好像自己受对方的操控一样。那好朋友呢，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帮到对方，就很想摆脱对方的影响，但是呢，又害怕对方误会自己不关心他。那对于这个朋友呢，要想摆脱他的朋友的这样的操控的情况的话，他是需要下决心。就算是他的朋友可能会生气误会自己，那他也需要承认自己的限制，为自己的朋友就是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然后呢告诉他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帮到你。如果他只是找他一次两次的话，当然他会尽量的去聆听，但是因为对方常常影响自己的生活的缘故呢，他一定要做出一个选择跟决定，让对方知道他的负面的思想会影响自己的话，就要跟对方划清界限，免得自己因为处理不了而连自己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期望操控者会很快自愿的放弃对自己的操控，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受操控的人呢才能摆脱这种受操控的局面。第三方面要看的就是准备好面对痛苦。改变可能需要经历痛苦，我们要学习接受这样的事实，改变带来的痛苦，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呢，可能是要重新适应相处的这样的问题。 或者是放下过去所拥有的亲密的关系。就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两个女孩子的个案，一方面要摆脱自己受操控的局面，就需要接纳自己的有限，并且跟好朋友清楚地划清界限，不是不理他，但是要告诉对方自己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没有办法帮到对方的时候，需要暂时的停止聆听的关系。在心理咨询方面，咨询者如果是遇到了一些自己也不能够处理的问题的话，你就需要学习转介，免得自己帮不了受助者，更让受助者因为得不到最好的帮助，情况变得更坏。有界限的疏离，起初可能会让自己觉得痛苦，因为过去好朋友的关系就好像就这样受到破坏，再加上觉得好朋友需要自己的时候，自己又远离了对方，自己真的是可能是不好受。但是我们要知道，暂时的疏离先帮助稳固自己，免得自己也被对方操控。当自己可以脱离操控，不受负面情绪的影响，而且可以有力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还可以为好朋友的需要为他守望跟祷告，也求神来帮助跟医治。当时间慢慢的过去，好朋友的情况得到改善，和谐相交的关系也会恢复过来。所以我们要明白，如果自己需要改变的话，要脱离受操控，否则只会停留在痛苦里面，自己跟朋友都没有好处。
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啊，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啊，人生的智慧。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摆脱被操控的第四点。第四点讲到的就是调查操控者的目的。摆脱受操控的情况呢，必须要理解明白自己是怎样被操控的，然后呢，找出改变的方法。在明白理解自己受操控的原因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人会有自己的盲点。我在这里要建议，可以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朋友，让他们帮助你去理解你自己被操控的情况跟原因。知道问题所在的时候呢，可以思想一些改变的方法，然后加以实行，才能够让自己慢慢的摆脱受操控的情况。我们之前讲到浙江那位姊妹的见证，那位姊妹呢，可能一直就是按着爱忠诚的名义吧，被逼着去忍受不忠的丈夫，继续的过着一些荒唐的生活。她完全没有想过要跟自己的丈夫积极的去面对跟解决问题。虽然生活很痛苦，但是她仍然默默的忍受这些很大的痛苦。当姊妹写信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提醒她，想想是否这样忍受丈夫就能够解决问题。我们也鼓励她找出真正问题所在，来去思考怎么样解决她的问题。第五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告诉操控者，你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摆脱受操控，我们必须要声明自己是错误的，而且要清楚地向操控者说，我认识到自己跟你的关系是有问题，是不健康的，我感觉自己受到你的操控。很多次呢，我都没有讲，那是因为我害怕，但是现在呢，我必须要跟你表达，也想让你知道。你能够这样坦诚地跟对方说的时候呢，可能一下子会把自己跟对方的关系可能会不太好，但是你可以继续的向操控者表达自己的承诺。你也可以这样的表达说，其实我真的是很关心你，但我呢更想让你知道我必须要改变，因为改变能够让我们的关系更好，而且得到健康的建立。当我们能够真诚地向操控自己的人表达自己改变的意愿，而且相信可以帮助双方澄清一些操控或者是被操控的误会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两个人的关系就能够更健康地建立起来。第六方面就是不要为自己解释。向操控的人表达的时候呢，可能会被对方指责，说自己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是为自己辩驳吗？还是反过来指责对方的不是呢？这两样的处理的方法都不是最好的回应。那下面我建议弟兄姊妹用这两种方法。第一呢，就是可以选择沉默，但是不要把沉默当作武器。因为当你向操控人表达要改变的时候呢，对方可能因为误会而恼怒。那这个时候，就算是你想解释呢，对方也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可能你选择沉默不回应，等一段时间有适当的机会再向对方解释的话，可能会更好。保持沉默不做解释，但是要留心，不要以沉默作为武器，因为有一些人会以不出声无声的抗议对方。沉默它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回应的方式，减低起更大的争闹，或者是缓和僵局的一些气氛。但是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因为以沉默作为变相的抗拒的攻击的方法的时候呢，这个呢我们就要留意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可以选择一次说出事实，就是把它讲白的。 除了沉默，我们还可以说出事情的真实的情况。说话我们要有技巧，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我刚才的表达，你会这样想，我感到非常的抱歉，你说的不是真的，也不代表我的想法，我想再跟你表达的清楚一点。你这样真诚的表达的话，我相信对方就能够理解。这是第六点。第七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准备面对操控者的新手段。要摆脱操控者的操控，可能会面对操控者呢，他采取另一种操控的方式或者说手段。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有心理的准备，因为操控者呢，绝对不会很容易的就这样放弃。如果现在用的方法已经不管用了，可能他们会想出其他的方法来达到操控的目的。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清楚的让对方知道，新的操控的手段呢，也是不会成功，因为你是要决心摆脱这种操控的关系，让操控者看到你摆脱的决心。第八，就是不要满足操控者所有的需要。我们前面也提过了，我们的神他创造人的时候呢，他会以他的爱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神没有让我们某一些人来满足另外一个人所有的需要。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摆脱受操控的情况。因为有一些人因为错误的观念，就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按照别人的要求来满足别人的需要，以至于自己过着受操控的生活。在心理咨询的这个历程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碰上所谓的带偶儿童。可能听众朋友你会问，带偶儿童是什么？带偶儿童呢，就是指到家庭里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的时候呢，配偶当中一方面可能因为患病而离开世界，或者是离开家庭，另一个配偶就会把家庭里的一个孩子看成自己失去的配偶，把很多家庭的责任、对配偶的要求等等呢，都放在这个成长的孩子的身上。慢慢的，这个孩子就好像变成了一个父亲的角色，或者是母亲的角色。带偶儿童自己也慢慢的把自己变成了父亲或者是母亲的一个配偶替身。那在这个带偶儿童的心灵里啊，那他们常常会存着要满足父亲或者是母亲的需要。他们长期过着受操控的生活，自己的生存就好像是为了要满足家人所有的需要，因此他们的生活都充满了痛苦，也纠缠很多混乱的情绪，不能够自拔。他们不能够把自己的角色跟责任清楚地分辨。因此呢，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神没有让我们来满足另一个人所有的需要。第九方面，我们要讲的就是不要为讨人喜欢而生活。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从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明白跟记着圣经的教导。我们人生活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因为要讨人的喜欢，自己就会陷入受操控的这样的陷阱里面，失去了自我，永远要看着别人的脸色生活。 这是多么痛苦也没有意义的生活呢？我们要知道讨人喜欢是因困难的事情，因为别人的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也受着他们自己的情绪的影响。要是对方的情绪比较稳定的话，可能他的表现出来的喜欢快乐的情绪也会多一点。但是对方的情绪如果不稳定，你要讨他们的喜欢的话，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要讨人喜欢来满足别人的需要。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你讨别人的喜悦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也会感到非常的累。我们要有心灵更新而变化的这样的学习，我们要学习跟认识受操控的不正确的这些观念，并且从内心去真正的做一些改变。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头脑跟认知，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心灵来配合，新的生活的模式呢，就可以建立起来。这个呢，就是摆脱受操控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呢，就是要讨神的喜悦。神创造了我们人，也把生命的意义给了我们。人只要跟随着神为我们人所预备跟定下的生活的方法，就能够享受当中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要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欢，更不要满足人的需要。前面我们提过，讨人喜欢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是受着自己情绪的影响，有的时候会变，没有原则性。但是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他是一位爱我们而且看顾我们的主。神为我们人一生所预备了一些丰盛的生命的计划，而这个生命的计划呢，已经透过圣经福音向我们人启示，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只要按着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就能够体会跟享受得到神里面丰盛的生命。我们人要讨神的喜悦，只要按着神为人的启示跟教导而生活的话，就能够得到神的称赞跟认可。神不像人，没有原则性，神不会受到自己的情绪的影响，让人难以琢磨到底如何满足神的喜悦。因此我们要学会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讨神喜悦。亲爱的听众朋友，对于受人操控的生活体会，不知道你在这一方面又有多少感受。一连四堂课我们都讲到操控，这些呢也提醒我们，操控人或者是受人操控都不是一件好事。操控人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凡事都要别人满足自己，而受操控的人却是失去了自我，没有了自己，一味的顺着别人的要求而生活，失去了自己生活的目标跟意义。希望这一连四堂的学习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有更清楚的认识。求神帮助我们在认识操控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摆脱，免得我们跟人相处的关系上面受到影响跟破坏。听了今天的内容，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你如果是有一些启发的话，我素琴鼓励你写信来回应你的感受。
活水江河，活水江河， 烦心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活水江河，活水江河，烦心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烦心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